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对悉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欢迎收听《声音笔记》。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声音笔记》，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云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波西米亚的《降魔诗社》。降魔诗社是波西米亚所创作，以台湾日治时期为背景的奇幻小说，描述一位忘记自己是谁的失忆青年 Bug， 他和具有法术的十一位诗人合力降魔除怪，一起为更美好的未来而战的热血故事。小说名称《降魔诗社》，所要降的魔，也就是台语讲的拍咪啊，是一种叫做墨虫的怪物，它和另一种怪物火鬼是相伴共生的。在小说里，有墨虫出现的地方就表示这里也有火鬼。在我们一般的概念里面，鬼是人死后的状态，所以我们常常会说死鬼。那怎么会有火鬼这种状态存在呢？原来是有心人透过一种有法术的笔，也就是魔笔，可以改写生死，把死去的人改写成为仍然活着，在小说里就称它为火鬼。火鬼不见得会害人，却是违反自然的一种存在，而和火鬼共生的墨虫，一般人是无法看见它的。万一有人察觉到墨虫的存在，或者是把它指认出来，墨虫立刻会展开攻击，造成无辜者受害，甚至是死亡。可是呢，刚刚讲到的丧失记忆、举目无亲的堡垒，居然就是能够看见墨虫的天选之人。而堡垒也因为拥有这样的特殊能力，成为了一桩桩事件中协助诗人们对抗墨虫和幕后藏镜人的关键人物。在小说里面，这群诗人们可都不是泛泛之辈哦，他们是活跃于台湾中部的一群文人雅士，以台中雾峰为中心，成立了名叫立社的诗人社团，成员包括了林佑春、林痴仙、赖悔之、傅鹤廷、林冠元等人。而且更有趣的是，这些人物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诗人，他们当时所成立的诗社就是立社。这些人物里面，出生于潭子的秀才傅鹤廷更是作者波西米亚在现实生活中的祖先。在小说的后记中，波西米亚提到了这段家族史，而且由于发现了自己对于这位祖先一点都不了解，使他产生了想要寻根的想法。也因为这段研究祖先历史的过程，他发想出了写《降魔诗社》的创作计划。当我读到这段描述时，心里同时也冒出了这样的想法：作者波西米亚追寻祖先足迹，挖掘自己的家族故事的历程，跟小说里失忆的堡垒的历程也有一些奇妙的相像之处呢。在这本小说里面，还有一点让我觉得佩服的是，每一位立社诗人施展法术时所写下的诗句，都确确实实是那位诗人在真实的历史中曾经写下的诗句。好比小说里描写到， 林佑春凭空变出大斧反击敌人时所写的诗句：哀鸿同一世，斧钺莫轻临。这便是波西米亚将实际的诗句运用到故事情节中的巧妙转换。读者在把整本降魔诗社读完之后，应该就会发现波西米亚在小说里把文字设定为施展魔术或是法术的媒介，是有它特别的用意的。我觉得这也可以解读成文字是写字之人心的展现，可以是肺腑之言，也可以鬼话连篇，可以记录真实，也能造假为真。在这本小说中，活鬼的设计让我有很多感想。活鬼是已经死去的亡者，被亲人或者是别有用心的人透过魔笔的法术复活。可是呢，即使是因为在舍不得亡者的心情之下而这么做了，说穿了，还是出于人们对于活着的贪恋和对于死亡的恐惧。其实啊，这个世界上的人无论出身多么高贵，都无法逃过一死。也就是因为这样，怎么样在活着的时候活出尊严和意义，应该才是我们走过人世这一遭更有价值、更应该做的事情吧。在降魔诗社有声书的制作前期，我们对于这样一部角色众多，而且在时序上又经常重叠交错的小说，在声音化之后能不能让听众都听得懂，感觉到有一些忐忑和不确定。也因此，不管是在播音脚本的制作上，还有主播人选的考量上，都花了一番功夫。这本有声书是由曾经诠释过八尺门的辩护人和刑警教父等作品的主播张新哲接下了重担，以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为读者端出了一部精彩的作品。我自己觉得这本有声书的品质一点也不会输给立社诗人当时写诗的气魄，也不输给作者波西米亚写作降魔诗社的用心哦。降魔诗社里面所使用的台语虽然没有像也是新哲录音过的刑警教父这本有声书这么多，但有着不一样的新挑战哦。好比说教立林，教队的教，栗子的栗，树林的林，教立林这个地名的台语它叫做高烂。还有完全不是诗人的吧耶所自创的句子，劈柴易道林甘蔗，在台语的口语上我们把它讲成破柴挂丢炼甘蔗。另外波西米亚在故事中运用了不少和乌龟有关的台语成语，像是比喻糟蹋食物的孤甲梅啊等等，这些都让我们一边录音一边忍不住觉得啊，这一次又学到新的知识了。对了，书中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神兽角色，名字叫做阿贵，他的形象居然也是一只小石龟哦。这一次的录音结束时发生了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因为新哲告诉我降魔诗社这本书不容易录，这让我感觉很惊讶。原来每次录音的时候看起来都是一派轻松的他，竟然是带着这样的心情来录这本有声书的。非常感谢新哲透过丰富的想象力和戏剧功力所带出来的声音展演，还有我们的录音师德伟在后制上所做的特效的协助。在冷冷的冬日里，聆听这样一本无论是作者的用心、书本身的内容，还有录制团队的投入，都热血满满的有声书，是不是特别的合适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由静好听主播张新哲所诠释的降魔诗社。
降魔诗社，作者波西米亚，静文学出版，由张新哲为你读书。零，失忆者。传说上古皇帝的右史官仓颉生有四目双瞳，仰观天象，俯察万物后，通达了天地间数理，在左史官居颂的协助下，创造出了人类第一批文字。文字能承载天地间灵能术法，其力量足以撼动各界万物，让四方鬼神感到担忧与不满。神人仓颉为了说服神灵同意让人类使用文字，自封双目，化为凡人，再也看不透文字的灵能，让文字力量就此被限缩封印。四方鬼神感念仓颉的牺牲与坚持，应许人们使用文字，并天降粟米为赏。彼时天与粟归夜窟，传颂后世。此后本应无人能参透文字背后的力量，不过身为助手的居颂却将仓颉自封双目前所见之文字奥秘如实记录，并巧巧私藏，此即为居颂秘籍之起源。传说居颂将其交托给值得信赖的人秘藏，并严格要求若非被选定之人不得一窥。
你是谁？
细细雨声不绝。
你从哪里来的？
湿润冰冷，爬遍全身。
你要去哪里？
潮湿泥土与草木的气息。
我
少年惊醒，睁开了双眼。
我是谁？
天空不断落下的竟然不是雨滴，而是雪花，结晶碰在皮肤上，随即融化为冰冷的水滑落。
雪！
少年惊觉自己正躺在荒山野岭的泥水之中，不知道已经昏迷了多久，浑身感到冰冷，而且似乎有个黑影浮在自己上方。一个漆黑巨大的物体，乍看像是个人，但下半身却如同巨大的蟒蛇一般，又粗又长，扎在泥土里缓缓扭动。像人的部分细看，头部没有五官，胸口位置反而开了一张布满尖牙的血盆大口，低沉的声音像是直接在脑中共鸣。
你究竟是谁？
宛如梦幻的落雪，更不真实的是，那怪物全身宛如墨一般漆黑，而声音如此沉稳清晰。
我不知道。
少年只能颤抖着回答，心中更想反问对方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怪物在类似手臂的部位是两条触须般的构造，此时正伸长并触碰着少年沾湿的脸庞。
我真的不知道。
少年想闪躲但又不敢动弹。
你从哪来？打算要做什么？
怪物的诡异巨口张得更大，随时都能将它一口吞掉，
我什么都不知道。
少年慌张不已，除了怪物的威胁，也意识到自己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
我是谁？为什么会在这里？
啊，你当真什么都不记得？
怪物收回触手，但巨口靠得更近，每根尖牙都清清楚楚。
不记得了，什么都想不起来。
少年困惑又害怕，
拜托放过我吧，不要吃我，就算有什么冒犯，这样死掉也太不明不白了吧。
这样嘛，很不对劲啊。你
竟然连大肚山都会下雪，太扯了吧。
此时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从不远处的树林传来。
那边是不是有人？
另一个苍老的声音反问。
师父，你确定没听错吗？都下雪了，应该要赶路吧。
年轻男人对答。
要是有人落难，可不能不管，过去看一下吧。
有人吗？
少年听到人的声音，感觉像是抓到了浮木，高声喊着：
我在这，救命啊！
本座很好奇你是谁，想必你自己也是。如果不明所以就这样毁掉，也太无趣了。
怪物身躯摆动着。
也许有一天，我们俩会再见面，搞清楚你是什么。
我得救了。
少年紧张地确认着。
嘿，
老者的声音比刚刚更近。
但是那一天的到来可能对你或本座并不是好事情。
怪物身躯往后缩。
如果是必然的命运，谁也躲不掉。
在那边。
后会有期。
怪物咻一声，如同泥鳅钻入了泥泞，消失不见。带着斗笠、身披蓑衣的老人与健壮的年轻人发现倒在泥中的少年，连忙将他上身扶起。
喂，你还好吗？
老人焦急地问。
我没事，应该。
少年动了动冻僵的手脚，好像没有受伤。
你是谁啊？打哪来的？
年轻人问着。
我。
再次被问到这个问题，少年一脸茫然地回想起刚刚的怪物，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我不记得了。
可能伤到头了。
老人忧心地说。
先把他带下山看大夫，要是严重的话得去找迪哥森。
我们不是还要赶路？
人命要紧，凯，扶他起来。
谢谢。
少年在搀扶下起身。
这小子连自己名字都记不得。
凯取笑着。
师父，那该怎么称呼他？
看你眼睛又大又亮的，就先叫你巴给吧。
老人笑着说。
巴给。
快走吧，再不下山就要冻死了。
凯扶着巴给踏着泥泞前进。离开前，老人注意到地上有一把木梳，捡拾时发现泥上怪物留下的墨字。
到底是怎么了？天地不宁，世道丕变，有大事要发生，或是已经发生了。
老人说。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